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切入主题。接下来就是我们听各个小组的分享，还有接下来的问题解答。时间非常的宝贵，那我现在就按那个我们这个手册的最后一页的这个顺序。前母堂的 CCFC 的周宝芝姐妹有没有在？我们的分享是时间是现在五分钟之内，请大家组织好靠神的话语，组织好我们的语言，尽量控制在五分钟之内，到四分钟的时候会比较接近过来。
有些紧张哈，自己呢听了讲到以后确实很受感动。在听到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里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可以说信主的不信主的都尽人皆知。但是我过去的认识呢也会非常非常的肤浅，没有听这个讲到之前呢，真是它的深刻含义我都不知道。要从谦卑的心才能与神同工，能够密切与神与人的关系，舍弃自己的权利，顺从主，跟随主，把神赐的恩福分享给需要的人，我们就能成为基督徒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应当传福音，把神的福恩传扬出去。因为神爱世人，他愿意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昨天呢又听了这个牧师讲到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以后呢，确实非常受启发。说这个我过去对这个故事理解非常虽然熟悉吧，但是非常肤浅，从这个谦卑顺从的这个品质啊，人物这个故事设计的人物，这个顺从和这个谦卑的这种品质，我都没有认识到，也没有认识到收拾零碎是为珍惜神的恩赐，只是很肤浅的认为我们不应当浪费粮食。要谢谢。这个陈牧师对这个经文真是深刻的剖析，让我得着丰富的福音。还有就是神用这个小女孩积攒的那57分钱，买地扩堂的故事，还有神使用在世人眼里看来只有胆量外在的胆量而没有学识的彼得约翰，能够医好生来就瘸腿的这个人的事迹。就让众人呢都感到惊讶，因此呢就知道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认识到耶稣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王。这个故事呢也让我想起以色列在进迦南地征战的时候自作主张，那时候征战呢就失败。如果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话来发起进攻的时候呢，耶和华做他们的元帅，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些呢都是靠神的力量，而不是出于人的能力。从而呢我就认识到神使用弱人 是为了彰显神的大能。我参加 CCFC 以林团体的查经和各项的活动，身边也有很多见证人，是我学习的好榜样，比如我们众人皆知的周也敏，也就是我们大家都尊称他曾妈妈。看他那么弱小的身躯，还常常有些病痛，他经常忘了吃喝，忘了睡觉，但是在服侍神的这方面他非常有力量，他将神的爱传递给每一个他见到的人，凡他接触到的老老少少他都给予关怀。这也给我啊，也鼓励我们不能轻看自己年老体弱啊，我们只要靠神所赐的能力就能够参加扶持呀。我们虽然身体老了啊，肉体衰残了，但是呢我们有比年轻人更多的时间可以多多的去探访，体力不够我们还可以为国度、为教会、为兄弟姐妹祷告，我们在历任组长的带领下也是这么做的。我们有许多老年朋友啊没有办法走出去传道，但是他给他们身边的人传道，有的是一家一家的人，孩子和孙辈一起受洗呀，我看到他们受洗真是非常的感动，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来感召了他们的家人呀、亲戚朋友呀，我们出去遛弯碰到人也努力给他们传福音，就是我们想办法在周围的人呀，我们的圈子放大，不要说像牧师说我们向前看、向后看、向左看、向右看，都是我们的基督徒呀，我们要走出去，要给那些非基督徒做见证，见证我们为什么要信主呀，为什么只有这一位主，这一位主是我们唯一信靠的真神呀，其他的都是圣人呀，我们尊他是圣人，但是他不是我们要信的真实，所以我们呢也有我们的就是说有利的这方面。我们呢还都是大家都非常自愿的哈，拿出一部分钱来放到我们团契里，我们集体支出去看望一些呀有需要的呀，需要关怀的人，所以神呢是常常使用这个笨拙的、软弱的看似这个没有什么能力的这种小人物来为神做工、为神服务，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的侍奉、知道见主面。我的报告完了，谢谢。
谢谢邱姐妹下一位是胡静姐妹请大家注意时间，如果站到很近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很短的 wrap up。
好，大家好我来自千团契，然后千团契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退休会的时候小组分享之后会有方便面 party， 那么大家边吃边聊就会睡很晚，那聊得越晚呢就会越敞开。那我接下来分享的都是昨天11点以后分享的内容的摘要。然后这里充满了就是牧师讲到所提到的在婚姻中放下自我，然后刻意去经营关系的这里的见证。那么引言呢就是一位姐妹她提到她信主之前其实看到过一对基督徒的夫妇，给她很震撼。他信主之前看到他们太太尊重照顾先生那么甘心情愿，然后先生呢对太太的那种大小错误那么包容，包括把车的油开没了停在路边就好像都是就说这个没事儿，就是很包容，然后他非常震撼，他觉得和自己婚姻、和父母婚姻、和周围人的婚姻都不一样。 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能在人面前如此的见证主，但是有一点特别肯定，就是透过这些分享，就是我们都走在路上，都在学习放下自我，刻意去经营神对我们的关系。那么故事一，那家里的小孩去打球了，所以太太呢就对跟先生说，现在就我们俩了，我们去个什么地方，你和我啊。先生说去哪儿 Costco。 太太说要不要去喝咖啡呀，咖啡那么烫，你确定你要喝？好，尽管如此，但是太太呢每天晚上家务都很忙，是洗衣服时间，但是她放下这么必须要做的事情，非常刻意的来到先生这儿，非常刻意的又好像漫不经心的开始一个很随意的谈话啊，谈谈白天的事儿啊，谈谈各种事情，然后呢最后呢先生就说，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就会增加很多彼此的沟通了解，那平常在不方便在孩子面前说的，这个时候也是个很好的时机。故事二，那么有一位弟兄呢，他常年为老婆祷告，他跟上帝说，我不确定我太太她是不是祷告，但我为她祷告。那太太就说呢，她其实发现先生对她的标准越降越低，因为先生在祷告中，他觉得他自我也变小了。那因为这个先生其实是有洁癖的，所以他要求还是挺高的。他说一看到太太摆一桌子东西，那脑袋嗡一声。然后呢，但是有进步。现在呢，他看到摆的一桌子东西，然后他去好言相劝，他说：“哎，我们要不要去一家买一个什么东西，把这些都收纳起来？”然后就去买了，而帮他钉在墙上，把东西收纳一下。好。故事三，那么这个故事非常的奇异，大家应该都没听过。就是说，有个弟兄呢，他的母亲、养母和一位至亲的老人都跟他住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妻子嫁到这婆家以后呢，就是三个婆婆，没听说过吧？那他们婚姻已经有二三十年了，这其中的不易大家可以想象。但这弟兄每次提到太太的时候，都是夸奖，竖大拇指，都是宝贝儿宝贝儿的叫，然后就说，又有团契有什么活动，如果他没参加，就说那个他在家做个老太太呢。那我们问起这个姐妹这个经历时候，他就说，那老人之间的矛盾，老人和我们矛盾，老人和孩子矛盾，那少不了啊。但是呢，我们不跟老人计较，干嘛跟老人计较？其实说的非常风轻云淡，但是呢，这里要多少放下自我，大家可以想象。故事三呢，这个最令人同情，有三位弟兄呢，他们的处境很相似，他们都有 teenager 的女儿。那么teenager 女儿呢，是上帝给我们父母呢最精美的磨练耐心的礼物。然后他们呢经常平常在团契中就彼此鼓励啊，彼此打气，彼此提醒，说不能惹孩子的气。然后呢有一位弟兄啊，那平常是部门老板啊，下边有十几个工人的，说一不二，但是呢在女儿面前非常的放下身段，宝贝儿，爸爸什么做错了告诉我，我改哈。他说我就你一个女儿，我是第一次做爸爸，你也是第一次做别人女儿，咱俩都是新手没经验，咱们共同成长好不好。那另一位弟兄呢，觉得自己做的没有这个弟兄好，他常年在对付这种跟女儿发脾气的这个罪，然后但是也是有进步，从最开始的穷追猛打，女儿哭了跑进屋把门关上，他追进去说，你没错吗？我说的不对吗？你为什么哭呀？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哭。从最开始这个穷追猛打到了现在呢，及时的降温，只要火候到了就差不多了。那他呢，虽然自己觉得做的不好，但是呢他因为有两个女儿，所以他历练多一些，所以呢他就给另一个女儿的呢出一些建议。他就说呀，你不要为任何事情牺牲你们的关系，因为关系在呢，影响力就在，我们就都有成长空间，都有盼望。所以呢这个有一个精美礼物的弟兄呢，就跟着这个有两个精美礼物的弟兄携手前行。他说这句话还真挺受用的。然后呢最后就是 OK， 最后非常感谢神，因为牧师说过信仰就是生活，生活里充满抓嘛，但是感谢神给我们话语，给我们力量，更感谢神给我们肢体，像刚才唱的，就是一起经历生活的风雨， 然后我们有盼望，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罪，胜过了世界。那么如果想听更多的故事，明年退休会来我们团契参加方便面 party， 继续分享。我们是奇恩团契，天天见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异恩典。谢谢大家。
好，谢谢弟兄姐妹。下一位是 CCFC 第三组的 Jerry 江。
我要针对一节经文 particular 的来分享。我没有 rehearse， 没有备课，如果有 non sequitur 还是什么说不通的地方，需要请大家 fill in the blank 一下。这一场大会的标题，它 title 叫做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会马上想到一句还蛮有名的经文。因为我读的是 NIV， 我就只会用英文讲，而且可能讲错了，不过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在讲哪一句。Whoever wants to be my disciple must deny themselves and carry their crosses on the daily。 这个应该是这个大会的标题，会让大家马上想到的一节经文。然后这一次啊，这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我对这一节经文的了解算是含义更深一层吧。因为以前读到这一节经文常常会是它最常见的 interpretation， 最常见的判读就是说钉在十字架上，或者是背着一个十字架走路痛苦。然后十字架的本质，救恩的本质就是把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算是一节用来 intrapersonal 的，就是你个人层面上用来对付自己的经节。说如果要做耶稣的门徒，每天都要 deny yourself，要克制你自己的情欲，然后把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可是经过这一次牧师讲到之后，我对这一节经文的了解，它除了是对付自己的一节经文，就是在一个个人的层面，更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个 interpersonal，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你也是需要对付自己的。因为钉十字架不只是痛苦，我常常都忘了，在古罗马时代，就是主耶稣那个时代，这 crucifixion 它不只是 execution， 它是 humiliation， 还有 torture， 它是把死刑犯就插在耶路撒冷外面，给经过的路人耻笑。所以这十字架不只是痛苦，还是背负羞愧的一个记号。然后呢，再回到救恩的本质上，应该也不只是把罪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我们罪所带下来的羞愧，我们 conscience 里面的 condemnation 也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层面来理解我们这一节的经文， deny yourself 就是变成像牧师讲的一样，如果你受到不公不义，也不要急着 repay wrong with wrong， repay evil with good， 要学着把耻辱钉在自己身上，然后像耶稣那样子 be meek be humble。 总归一句呢，我笔记里面有两行，我还是用英文写的，感觉是总结这个 lesson 还蛮不错的，就是我就边念边翻译吧。 Just love means sacrifice and action， 爱代表牺牲跟行动。Humbling oneself down in service， 舍己屈己服务他人。Forgive often， 要时常原谅。Always be giving people grace and more chances even if misunderstood， 要容许别人在误解你的时候你还是一样原谅他。掌握住这一点，相信不管是对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相处，对团契的合一，还是对教会外的人做见证，这都是一个很有力的帮助。阿们。
好，谢谢各位。下一位是刘海洋，那个南湖教会刘海洋长老的，不知哪一位弟兄姐妹分享。哦，马光弟兄，请。
大家好，我是 南湖教会的马光。昨天晚上我们的小组讨论也很热烈，有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些问题啊，在小组当中一起讨论。第一个呢，就是怎样学会饶恕别人对你的伤害啊，特别是在有一些投资方面啊，在一些生意方面被骗的啊，被这个恶意的伤害过，这种怎样在和这样的人啊交往啊，怎样在主里边能够饶恕他啊，这种我们讨论之后呢，也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也请今天的牧师可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昨天晚上也思考了一下，就是说我们既然是说要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因为所以呢，这个答案在耶稣身上应该能够找到，像我们如果有耶稣那样的爱呢，也就是说完全的爱，从耶稣流血舍命的爱，那也能够学会放下自己的权利，容许自己的动机被误解，坚持持守自己的使命而跨越。这个跨越呢，说实在的，需要一些时间和生命的成长。到时候呢，我们知道有比金钱更有价值的这个更有价值的价值，所以我们就会轻看我们所受的伤害，因为我们前面有神给我们预备的奖赏，而且呢，神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使我们得到喜乐，得到安慰，得到生命中神给我们的鼓励和能力。第二点呢，就是和牧师这两天祷告当中经常提到，你若肯就能你肯吗？你若肯就能得到神的大能就能够为主做见证这个是姊妹也提出来这样一个他的讨论的议题，而且呢，他也提到怎样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能力怎样才能得到的能力呢？为主做见证是我们肯，我们也相信能够得到，但是我们怎么做，怎么才能够从神那里能够得到力量？这个，我们也是在思考当中。我们小组在团契以后的团契里边也会经常的来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若拥有的在神的手中，爱是看到别人的需要而采取的行动。这个我是说，昨天牧师讲到这个，在神的手中和你在你的手中的价值是不一样的。第四个是在这个职场传福音，有关在职场传福音的，我们一位姊妹呢，她就在职场呢，就是说，昨天牧师讲到这个，要身边的同事有信主的然后呢，他才知道。知道你是基督徒，这样对他呢也是一个触动。就是首先我们要在职场上要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承认我们的信仰，这样呢才能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的行动行为能够影响周围的人，能够为主做见证。还有就是要我们刻意的走进人群有的姊妹说我们能不能在春节或者是什么96学区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他们那里面能够刻意的去找一些传福音的对象。如果如果不参加他们的活动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去有这样的机会。第五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对十字架的认识，十字架的认识呢，姊妹是讲到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婚姻家庭当中，有一方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怎样能够面对有一些事情怎样面对这样不公、不平、不义的这个 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啊，这个怎么样用十字架来彰显，彰显基督，这样是真是在家庭当中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啊，最后一点呢，是我在这一次这个退休会当中得到最重要的启示，因为我听到这个周五晚上这个信息当中，有三条，第一个是信靠耶稣的抉择是要有要求的，第二个呢，信靠耶稣的进程是有规划的，第三呢，信靠耶稣的道路是有危机的。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也和一位老传道人说过，我说信主呢，我才就是信主之前呢，我走过很多弯路，这位老传道人马上就说，你信主之后呢，也会走弯路，也会走弯路。当时我没有问他为什么，直到今天呢，我心里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昨天在这个信息当中，我就比较重新认识了这一点，就是第一点，就是说是有要求的，这个要求呢是说要有代价，付代价。我们之前说是只是说有这个神要有这个让我们学功课啊，还有这些我们是明白，但是呢，通过这两年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啊，这个这一方面确实是神让我们在让我在这个方面要只是要付代价的，而且是要坐下来，他坐下来要计算要付的代价，这个是我在出信的时候没有认识到，没有认识到这么深啊，没有这么具体。而且第三点，危险危机，这个危机呢，确实我们以前没有在讲道当中也没有很多的提醒啊，这一次感谢神啊，让我们知道基督徒也很有危机感啊，感谢神。最后要感谢神，借着这一次这个陈牧师的讲道啊，让我们知道他可以这样生动的啊，立体的啊，有点像电影的蒙太奇这样的一个画面感啊，让我们能够这样的来解经，来和弟兄姊妹分享啊，感谢神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马光牧师。下一位是江峰牧师的宋一飞弟兄。请大家注意时间，因为我们后边还有问题解答。大家好，我叫宋一飞，很高兴也很荣幸能代表我们小组来分享参加这个退休会的心得。我想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自己，我的背景是我们家第十七代的天主教徒，然后在我很小刚出生的时候就受洗了，所以说我对教会的理解更主要来自于我对我们家庭成员他们的所行所言和他们对教会崇拜的方式，很大的影响了我对教会的理解。然后今天我想分享的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点是祈祷的方式，第二点是选择给予第二次机会，第三点是我们的婚姻关系。然后想说第一点就是祈祷的方式，在我对我们家庭的认知的时候，我们祈祷的方式更主要依赖于我们用一些祈祷的经文来去做祈祷，然后在我们家里面，就比如说吃饭前和晚上的时候，大家会一块儿祈祷。然后举个例子，在我出国之后，我和我家庭成员们视频，我妈妈会和我说你要念天主经、圣母经、光荣经，然后我奶奶会和我说你至少要念一份玫瑰经，然后就会很惊讶，念一份玫瑰经那是我小时候的梦魇，我感觉念一份玫瑰经要念30分钟，我觉得我有点受不了。我奶奶会说那你还不最起码念一份晚课，我说好。然后我姥姥姥爷会和我说你记得每天要至少念一份圣三光荣经，我说好。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会说对我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我觉得更也给了我一些枷锁，我说我要每天晚上睡觉前把这些经文都念完，然后我会念经的方式就会比如说我们天父叫你睡觉，我也不知道说啥了，然后但是我会想把这个经文念完，我心里面才会得到一份就是安逸，我把经文念完了。但是后来每次我念完的时候心里面会很惭愧，说 我像他们读佛教读经一样，说什么呢，只是过嘴没有过心。然后我就想，那我是不是祈祷的方式不对？那我就把每一段经文就去做一个理解。比如说天主经会说，我们的天父，愿你名受显扬，愿你国来临，愿你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我会反思我今天的所信所思所言所为是不是为爱天主而活，我是不是打球的时候和别人起了冲突，我是不是以后不应该这样子做，这样是很好的，心里面得到了满足。但是完蛋了，因为啥，我刚才说了我要念的经文很多很长，今天晚上本来睡觉前很困的，睡意全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我就会说，然后我来参加了 fellowship 以后，我学到了说，原来我做祈祷的时候可以不光通过念经文，我可以直接和上帝和天主通话，和耶稣说话，来表达分享今天的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来做祈祷。这是我学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选择给予第二次机会。在我刚才我说了，我是来自于天主教家庭，我会和我妈妈经常说，我来不同的这南湖教会是我来过的第三个教会fellowship。然后我在去学校附近的一些 fellowship 的时候，我会很感谢那些阿姨叔叔们，给我学到最多的就是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钱来请我们学生吃饭。然后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很就是学到了很多。但是我经常会经常会去到不同的 fellowship， 就会 argue 一点。他们会说，举个例子，阿姨会和我说，今天来感受怎么样啊？你要不要来受洗啊？我会说，我其实已经受洗过了，我是天主教徒。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一点，那个阿姨就会轻蔑一笑，哎，你知不知道你们天主教信的是不对的？因为你们去worship 玛利亚，但是我们应该只 worship God 和耶稣和我们三位一体的神。然后我通常会我说反驳一下，我说不对，圣母玛利亚，比如说我们圣母玛利亚的经文是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我们祈祷的方式是更喜欢以一个同工的方式，让玛利亚和我们一起去做祈祷，而不是说我们在做向玛利亚祈祷。我们是想让玛利亚和我们一起和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去做祈祷。然后我就很感谢这次退休会和来南湖教会，我妈妈也是给了我一个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她让我选择一个可以让我感受更深的一个更有共鸣的一个教会去做来做学习，而不是拘泥于只是每周去崇拜教会，就是去我们天主教，也主要受限于我的英语水平和经常会走神，并不能 100% focus on 今天的 mass 的内容。啊，最后一点就很快说一下，就是婚姻关系。就昨天陈牧师有说，爱是放下权力。我第一次来去南湖教会来学到的就是爱。那天 Bible study 说是爱是掩盖一切。还有我们大家前两天分享的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所说的一句话是，他父亲对他说，每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你要记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你优越的成长条件。就比如说我和太太来在美国之后，我来美国已经七年了，我太太才来美国读第二个本科。然后我经常会要求她，就是要求我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她，但对她来说有一些是不公平的，因为我有更多在美国七年生活的积淀和沉淀。然后我觉得要在婚姻关系当中给大家多一些宽容和包容。然后最后三点就是我学到了三个 action item。 第一个就是我要去尝试对教会去做义工，不能说是只是享受兄弟姐妹给我们的便利条件去worship God， 我要尝试做一些义工。第二点就是我要学会去读经。然后经常来说我在读经之后我会得到一些启示，可能不是一个 direct answer， 但是会给了我一道光，让我心里面不再那么累了。第三个就是我要学会放下交托给神，我不能没有一个事情会像我 plan 的一样经常会有一些 human factor 的原因导致一些不想要的事情发生，我要学会去交托给神。这是我的三个 action items， 谢谢大家。好，谢谢。下一位是沈杰弟兄小组。好，沈杰弟兄。后边是西北教会的陈大为弟兄，请您 stand by 准备。
大家好，其实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很多，
但是我希望能够撑够五分钟，我不想显得太另类。我听了陈牧师这几天的教导，昨天晚上我是彻夜难眠。倒不是陈牧师讲的让我多感动，主要是我今天早上想让大家感动。我心里说什么呢？就是想分享一个主题，就是陈牧师讲到说，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然后付之行动。这一点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如果爱是100里的话，我已经走完50里了。我经常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但是就是没有行动。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内向的人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比方说我在超市里碰到一个熟悉的人，比方说碰到我们姜牧师了，我就会犹豫要到底要不要跟他打招呼。是的，我其实打招呼，我想的是我应该跟他打个招呼，但是我心里就要想说我要说什么呢？我说姜牧师你好，然后呢，然后我就不知道说什么，我要犹豫犹豫，我可能我要想说，哎呀，我是姜牧师，那个我们教会这个寻找新的聚会场地的事情怎么样了？但我又想他可能会说，其实也没什么进展，因为他刚发了 email。我可能又会说，问他啊，那牧师师母是不是什么时候回来？我也知道他肯定会说下周就回来，因为我知道。所以我就是要想到一个话题，我们可以来进行下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可能等我想好了以后，牧师已经走了。我就要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四处找一找？但是又想，这个事情可能太刻意了，这样，就是可能他也看到我了，只是他不想。所以你看，我就是这样，就是很难，就是跟别人有一个 interaction，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 struggle 的事情，需要想很多。需要想很多事情，就比方说帮助人也是一样。我看到，比方看到一个小孩子摔倒了，我心里我知道，哎呀，我应该去帮他一下，我应该去帮他一下。但是我会四周看看，我说，哎，他的父母是不是在啊？他的父母是不是在？我看到有人在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他父母如果没有管，那可能是在对他进行挫折教育。我去了，是不是帮倒忙了？其实在职场上也是一样的，在职场上我也我有时候看到同事有一些需求的时候，我也会想很多，我想，哎，这个他要是能自己解决的话，我上去是不是就显得我在老板面前想好好表现啊，是不是他会对我有意见？他是真的需要我帮忙吗？还是人家其实能自己解决？就会讲很多这样类似的事情。所以，这次来以后，那个陈牧师就讲了那个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情。我就想，哎，这个对我确实非常非常的有启发。因为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就我看到别人的需求，我也知道我应该去帮助，我有责任，但是我就是没有行动呢？到底是什么阻拦了这个呢？通过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事情，我就想，可能第一，我放不下我自己的脸面。有的时候，虽然我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说，哎，我其实把自己摆得很高，我是很有
我是很尊贵的，我不能屈尊去做某些事情，不是因为我就是心里可能是真的是有那样的想法，虽然并没有意识到，我不愿放下我的尊严，或者说就像这个陈牧师讲的，我不愿意接受被人误解啊，我真的就是愿意帮忙，单纯的为了帮忙，没有别的任何的目的啊。对，我不愿意被人误解，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我总觉得爱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自然的流露就是顺其自然就会解决了，如果刻意去做就会显得特别的刻意，就是。所以当那个陈牧师讲到说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那我一想，耶稣他也是刻意这样去做了呀，他确实选择了这样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情，一盆水一盆水的去给门徒洗脚，这也是很刻意的去做的呀。那我为什么不能就是刻意的去做呢？即便是人家看出来是我是这样，可能这就是这个，这就是爱。还有的时候，既然他不一定是不一定是真的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那种情感在那儿，但是呢，确实会有就是通过行动来展示，确实我们是在付出爱的。好，最后我就想说，所以通过这个呢，我就想，那接下来这一年我就要克服这样一个心理的障碍，是因着我们这个使命的原因，我愿意轻忽一切，来用我的实际行动去爱别人，爱我身边的人。如果这一年我真的能够做出这样改变的话，我希望这个组委会明年还请陈牧师过来。如果说我真的没做到的话，我想请组委会请陈牧师过来给我补课。
好，陈大为弟兄，谢谢葛杰弟兄的冷幽默，发自内心的反思。
场子有点太热了，比较难接。我希望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然后也来做这个分享。过去的几天的这个退休会呢，我觉得陈牧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它的最终目的是上帝的国度。我觉得这是当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像陈牧师说的，这个话题其实不新了，而且是一个非常这个信仰根基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每次当我们回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反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职场，我们家庭，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有没有能够为基督做这样一个好的见证。那过去两天我们的小组的讨论呢，其实大家也有很多的分享，也有很多的大家也分享很多的事情，但在这里我还是想用我自己和我们家的这个经历，然后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家呢是我想主要是在这个教养孩子这个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然后也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家呢是在9年以前从中国的深圳，然后搬到芝加哥的，然后来到美国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一个就是说跟国内相比，我们更深切的感受到这个社会是在堕落的，这个社会是在逐渐的背离这个基督教的价值观的，尤其来到美国之后，这个感受就更加的明显。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之间有过非常多的这个讨论，我觉得就是说最后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可能最重要，对我们来讲，我们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 talent， 各种各样的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做父母的来讲，把他们领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国度当中的子民，这可能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是我们的这样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但这是很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信仰的传承是生命影响生命， 那我们可能在职场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些同事们，他们会只会看见我们的在他们面前所展现的那一面，但是在家里面，孩子们能看见我们的所有面，他们能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这些事情，好的不好的。所以我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基督的生命，我们其实是很难在家里为孩子做一个很美好的见证的。因为孩子们他们虽然小，虽然可能想问题没有那么有深度，但是他们会观察，他们会观察，会近距离的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这个几年以前我们的孩子他那个时候其实才五年级，现在他七年级，那时候大概五年级，他非那个时候他碰到一个就是在美国的公立学校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个老师，他经常就是做作业会做到晚上11点12点，然后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有完美主义倾向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他有时候比如说做一个 writing 的作业，他会想很久。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没有 idea 吗？还是说需要一些帮助？他说不是，我是 idea 太多了，我要想一个最好的一个，我要选一个最好的一个，然后拿一个最高的分数。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他会前面会花很多时间去想。然后我在这件事情上，我跟我太太就会有分歧。比如说我太太就会觉得说，像他这样大的孩子，你应该到点你就要去睡觉，那你可能你也要想办法提高你的这个效率，然后到点不管你作业做完没做完，就是这个点你就该去睡觉了。那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让他去学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可能是更合适的。所以我更支持他，就说他尽管他会花很长时间，但是我还是支持他说把这个事情做完，然后再去睡觉。所以其实是一个没有那么大的事情，但是我跟我太太会有很多这样的讨论，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被孩子看到。所以有一天孩子就问我们说，爸爸妈妈，你们是不是在吵架？那一刻我就突然意识到，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是我需要，就是说在给孩子做一个好的见证。有时候不是说我们就这么只是这么想了，只是这么希望了，我们也是要也给孩子做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当然后来我跟我的太太讨论很多次，我也很感恩我的太太，就是说最后她跟我说，她说虽然说她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她选择顺服，他愿意在基督面前，然后来选择顺服。然后后来我们跟孩子来坦诚的来交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是吵架，我们只是说我们在讨论说怎么样来对你有更好的一个帮助。所以这样的例子其实在家里面会发生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我心想，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的在家里面怎么样为孩子来做一个好的见证。其实是对我们父母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所以在孩子不断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更越来越多的这个挑战。然后我的孩子现在刚刚进入青春期，我想神在前面给我的功课其实还很多，也很感谢这个牧师的信息给我们的这些提醒，我们是要来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也跟大家共勉吧。我想这个牧师其实在星期五晚上的这个信息里面也提到这样的事情。就我最后用牧师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个今天的分享吧。他就是说信仰其实是。就说我们的生活，这句话是怎么说的？信仰的生活吧。然后是这个我们其实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把这个信仰能够来活出来，让人看见，而不是只是停留于表面，好吧？我就停在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姐妹。 陈冠安弟兄。
那我这次来这修会，听牧师讲到，我觉得收获非常大啊。那其中牧师讲到说，上帝带领我们一生，他带领我们来到美国，信基督，跟随基督。那我30年前呢来到美国，我一来到美国就被带到教会啊，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特别的好，然后一个月以后，教会有受洗，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受洗。后来我当时就觉得说，呀，教会对我那么好，得讲义气。虽然那时候我对圣经是对神对圣经是一点都不太了解，但是我想得讲义气，我就说我洗啊。当时真的，当时我先生和亲朋好友们都很生气，他们说你信吗？你就洗啊。然后当时要是照我的性格，这么多人反对我，肯定就说那就不是跟教会说我不洗了。但是就这件事莫名其妙的，我就非常坚持，我就洗啊。然后等到受洗的时候，其他就七个弟兄姐妹，他们要的都是圣经，只有我要的诗歌集啊。我就觉得说要圣经有什么用呢啊？真的是，我就觉得要圣经没啥用啊。然后之后的很多年，我都远离神啊。然后，但我心里头知道我是受洗的，我是基督徒啊。然后，如果真的没有这次受洗，我真的就不可能再回到教会的。那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的生活就有了很大的事情发生，就是当时有个原因，我有几天就拼命的减肥，锻炼减肥啊，因为有些原因。然后呢，结果我的阑尾就爆了，我阑尾爆，但真的是感谢神。因为阑尾爆了，医生因此发现了我体内有一个将近20厘米大的一个囊肿啊。但是真的是，当医生进一步检查，就发现这个囊肿也是个坏东西，而且它引起的阑尾爆了。那我们就再次的感谢神，因为，哎呀，真的就再次的感谢神，因为觉得说幸亏爆的是阑尾啊。然后之后的10个月当中，我的治疗啊，然后神真的是一路的带领、保守和医治啊，然后让我在这个从这个信心动摇到现在坚定的相信，神就是实实在在的，是我的救主，我愿意跟随神，也愿意更爱神啊。然后我就举一个其中的一个例子，就这个事情呢，是真的是没有一点的夸张。然后我有一天就是特别特别的疼，就是特别特别疼。然后呢，我当时还忘了祷告了，就在那忍着，因为药止疼药那种疼是止疼药是不管用的。然后我当时真的就特别疼，但我就忘了祷告了。后来我就忽然想起了白天有个姐妹到我那儿来，就跟我说这个，你要学会正确的祷告啊。当时我一下就想起来了，后来我就真的大声的跟神求说，让他减轻我这个疼痛。我真的是不夸张，3分钟之内真的就一点都不疼了。然后当时我倒头就睡啊，一下子舒舒服服睡了好几个小时啊。然后等着醒来之后，我第一件事并在那个 moment 我就哭了，然后眼泪就不停的往枕头上流。我当时就小声跟神说谢谢你啊，我说谢谢你。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神就像朋友一样啊，真的那个感觉就真的像朋友，像一个好朋友一样啊。然后之后，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我就是真的像牧师讲的，我就刻意的经营跟神的关系，感谢、赞美、赞美神，然后就是也读经、祷告，凡事把神放在首位，然后心里都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大家都，所有的老朋友都说，哎呀，我这个人真的是乐天派。什么事儿不往心里头，不太那个，而且整天是很开朗外向的。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现在的这种平安喜乐跟之前的是不一样的，这种是真正的一种从心里头感受到的然后我真的是觉得说，大家也都看到了我的变化，都说这个，哎呀，是因为我遇到了神真的大家都看到我的变化，都说因为我遇到了神有这些变化。那我现在就觉得说，感谢神的医治，也真的是神的带领，神的救赎。我从现在开始以后，真的是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
是九个小组里面唯二小组长上来分享的啊，因为我小组的组员都非常的谦让啊，非常感谢陈牧师在这几天的讲道当中提醒到中文圣经有一些翻译不精准，以至于我们在理解那段圣经有啊缺陷的地方，也陈牧师点醒，而且他提出很多突破华人教会一些误区的思维，比如说我们带很多人信主之后，为什么这些人就流失了？是不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整个事工有需要重新思考的地方？还有陈牧师讲到说，儿童主日学里面我们也给孩子讲圣经，也给他们做劳作，也给他们唱歌，为什么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他们没有办法在他们信仰上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退休会结束之后还要继续不断去思想。那在这个退休会当中，我就讲两点我印象比较深刻。第一个就是很刻意的去做因为我们在小组讨论里面也讲到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读经习惯非常困难，那我们常常就说没有时间，太忙了但是很刻意的去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需要很刻意的把那个时间排出来。第二个是陈牧师在讲那个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到耶稣给门徒洗脚，其实再过几个小时耶稣就要在客西马尼园被捕，然后门徒们他们在那里争谁为大，谁应该出来给大家洗脚，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就放下他的权利出来为门徒洗脚。我想这个耶稣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不但是给当时的十二门徒带来震撼，我想在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我想我们再没有一个比这个更生动的实务教材，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做了这样的榜样，所以这个也是给我继续不断去思考怎么样能够放下权力来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服侍其他人的一个很好的提醒。谢谢。
好，谢谢大家。不知道陈牧师有没有拿到圣经？